弟兄姊妹，唔安，好开心喺大家当中分享神嘅话语。今日系传道书里边第二讲。咁上个星期咧，就林牧师同我哋分享传道书里边所讲，日光之下全部都系虚空。我哋今日咧都继续虚空落去。喺传道书头两章里边咧，一路喺度讲紧虚空。所以传道者咧，佢系一个好有智慧嘅人。佢一路系透过人生里边嘅观察喺度睇。是进入每一个层面里面去看人生里面所追求的任何的东西，究竟一样有什么真正的目的，有什么终极的意义的呢？所以他会一路继续下去讲，我们迟些会看到他会讲到人享受的虚空，跟着会讲到人钱财追求钱财的虚空，再讲到人去成功立业的虚空。那我们今天呢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叫智慧的虚空。因为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求知欲，我们追求人生的智慧。咁智慧系咪带嚟一啲嘅满足呢？咁传道书里面所讲，智慧都系一种个虚空。我哋一齐祈祷，亲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自己宝贵嘅话语，俾我哋可以能够去研读，俾我哋知道喺呢一个人生在世嘅时候，乜嘢系真实，乜嘢系虚空。主啊，求你打开我哋嘅心，俾我哋能够去听清楚主你自己要同我哋讲嘅信息。都求主你自己亲自嘅向我哋说话。都顾念你自己的仆人，俾佢能够讲得清楚，无论系听嘅，无论系讲嘅，一同嘅得着帮助。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喺有好多一啲生长喺传统犹太家庭里边一啲长大嘅犹太人，喺佢哋成长嘅过程里边，佢哋都会经历过一个人，即系佢嘅妈妈会问佢一个问题嘅。那个问题问咩咧？就系问：假设如果有一日你间屋被人烧了，你的财产就被人抢晒的了，那你会带什么走呢？在他们成长里面，通常都会遇到这个，他的妈妈会问他这个问题。那很多孩子呢就会自己在这里讲了，有些人就说啊，带些玩具走啦，带些最珍贵的，就是爸爸送给我一些礼物走啦。那有些比较聪明的就说带钱，带钱走，带钻石。因为你当你被抢了之后呢，你去到地道的时候呢，你发觉到如果有钱的时候呢，你的生存就有保障的。那他们就说啊，带钱带钻石。但这些东西呢不是他妈咪想要的东西。他妈咪想要的答案是什么呢？跟着他看到他的仔仔，他不懂，即是未答到他心里面的答案的时候呢，他会继续去给这个 tips， 给这个提示他。他跟他说了，他说有一样东西呢是没有形状的，没有颜色的，没有气味的一个宝贝来的。你知唔知系咩咧？咁佢盼望佢嘅仔仔去答。咁佢仔仔咧，即系听完之后咧，可能同你同我一样，都更加懊恼。即系究竟你系讲乜咧？即系答唔中。但系当佢答唔中嘅时候咧，佢妈咪咧就开估啦。佢就话俾佢听，佢话仔啊仔，你要带走嘅咧唔系钱啊，唔系钻石啊，系智慧。因为智慧系任何人攞唔走嘅一样嘢，只要你生存嘅时候。智慧就永远跟住你。在啲精明嘅犹太人嘅眼里边啊，佢哋知道喺呢个世界上任何嘅嘢都系有价嘅，都系可以失去而重新得得翻嘅。但系智慧系人生里面无价嘅财富。所以犹太人自细嘅时候咧，佢哋好强调佢哋要追求智慧，佢哋好尊重知识嘅。所以正是因为这个犹即是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传统里面还有一个习俗的。就是一些小朋友当他刚刚即是懂事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传统的犹太家庭呢就会做一样东西，一个习俗来的。他们就会呢是将蜜糖呢就滴在个书上边，就叫小朋友去舐。你知不知道他想讲给那些仔听什么？他想告诉他书本知识是甜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民族呢，他是很尊重智慧，很追求知识的。正是因为他的知识和智慧的看重，所以你看到犹太民族他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成就呢是超越其他的民族很多的。例如你看到犹太人，他们按人口比例来讲，他们在全世界里面呢，他们只是占有 0.2% 不到，就是千分之二他们的人口比例。但他们竟然在这么少的人口里面，他们有差不多有成200位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是占整个诺贝尔奖的 超过23%，好犀利，犹太人。所以一个好注重知识嘅民族，咁我哋今日嚟睇一睇，佢哋喺当中有一位好公认嘅智者，佢写嘅智慧书就系传道书。佢对智慧、佢对知识嘅睇法系咩呢？如果我哋咁睇嘅时候，我哋会发觉到，似乎佢俾我哋一个好难接受，睇嚟系好难想象嘅一个个结论，就系佢话知识同埋智慧系虚空嘅，系暴风嘅。点解一个智者佢讲一个系智慧系虚空嘅呢？究竟佢讲呢样嘢系咪一个智慧嘅说话呢？我哋今日一齐嚟思想呢一段经文。喺大家手头上咧，我相信都有如果你有嘅话，同我一齐读好嘛？今日经文唔长，我哋一齐嚟读。喺十二节里面讲咧，这个作者佢自己喺度自我介绍，佢话佢喺耶路撒冷系做过王嘅。咁喺呢个介绍里面咧，我哋上一次都提到，即系其实圣经学者咧对呢个传道书嘅作者咧，佢哋有两派，一派咧认为咧系所罗门王写嘅，另外一派咧话唔系所罗门王写嘅。两派嘅学者咧都有好多好强嘅支持嘅证据嚟支持。咁我个人咧就比较倾向系所罗门王所写嘅，不过你可以唔同意嘅，因为圣经嘅作者系边一个唔影响圣经嘅权威性嘅，因为神每一全本嘅圣经都系神所默示嘅，系神透过一个人感动佢，要佢讲出神永恒嘅真理嘅。至于呢个人系边一个，其实我哋未确实嘅时候，其实唔影响呢一卷书里边嘅权威性嘅。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唔需要系将我哋嘅焦点摆咗喺究竟呢卷书嗰个作者系咪所罗门王所写嘅，反而我哋要喺焦点里边摆咗喺究竟呢本书里边想讲俾我哋听系乜嘢嘅信息。嗱，无论点都好，无论你同意系咪所罗门王所写都好，但系呢本书俾我哋睇到，喺呢几字里边俾我哋睇到，似乎作者确实系用一个所罗门王嘅角色，一个王君王嘅角色嚟讲呢一番智慧嘅言语嘅。佢十三节咧，佢讲到，佢话我用智慧专心探寻考察天下所发生嘅一切嘅事。嗱，探寻个原文里边就讲紧嘅呢个字咧，就其实讲到就系好深入去研究一样嘢。呢个系讲紧嘅系研究嘅深度。跟住我考察咧，这个系广泛嘅去调查。呢个系讲紧我研究嘅宽度。所以传道者喺呢度讲，佢好专心去寻找一样嘢，想研究一样嘢。佢研究天下一切嘅事，想发现呢啲事情背后有啲乜嘢目的。呢啲事情俾我哋人去经历嘅时候，有啲乜嘢终极嘅意义同埋目有乜价值嘅。所以当佢系深入广泛调查完之后咧，佢得到一个结论系咩咧？就是、十三节下里边所讲嘅，佢睇到有一个事实，就系神俾世人有一个好沉重嘅担子，使佢哋喺其中劳苦。而且十四节咧，佢更加讲到喺日光之下所发生嘅一切嘅事咧，全部都系虚空，全部都系暴风。嗱，虚空呢个字咧，其实原文系讲气雾，系讲一啲不定嘅、冇价值、好容易流失嘅一嘢。而暴风咧，你可以从呢个字义你就可以睇到，好一个人好努力系捉风嘅时候咧，系捉到系咩咧？系咩都捉唔到嘅。所以其实两样嘢都系讲紧系徒劳啊，冇实质嘅价值嘅。所以佢做一个好清楚嘅观察、好深入嘅研究之后，佢得到呢个咁嘅结论。唔单止系呢样嘢，你睇继续落去嘅时候咧。佢喺到十六、十七节嘅时候咧，佢更加讲到一样嘢。当佢用智慧去调查呢啲嘢嘅目的嘅时候咧，佢发现到人嘅智慧、人嘅知识呢啲最认为最重要嘅嘢咧，都系暴风嚟嘅。哇！你听完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呢个传道者呢、这个咁有智慧嘅人，佢讲咗智慧、知识系虚空呢？如果你系传道者嘅学生，你想去寻求智慧嚟跟佢学嘢、学嘢。但你个老师、你个教授话俾你听，你唔使跟我学啦，智慧系虚空。咁你有咩感受啊？我相信你听得都好震撼，因为呢个作者佢确实讲嗰啲嘢咧，同我哋平时一般人平常理解智慧同知识系好唔同嘅，好相反嘅一个概念。嗱，我哋平时理解嘅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都系崇尚智慧，都盼望追求知识嘅，系咪？ 因为有智慧有知识，这个国家就可以进步，那个社会就可以发，即是可以发展的。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我们中国人都好，当我们拥有一个知识拥有智慧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拥有能力的。这些能力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呢？上可以兴国安邦，可以能够造福人群，下可以安心立命，可以寻求个人的福祉。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很注重知识和智慧的。既然智慧和知识这么重要，但原来为什么会说智慧和虚空是智慧和知识是虚空的呢？他这个讲法不单止和我们平时的人想的是不同，而且和箴言书圣经自己的说话似乎都有很大的对立。在箴言书里面第三章十三到十八字这么讲到，他说智慧对人是很有价值的。有什么价值呢？他这里就讲到，他得智慧得聪明，这个人变为有福。他得智慧呢，可以胜过他得银子，他利益呢是长如精金，即是比那些九个九个黄金更加值钱的。另外呢，他用以人法的方式呢是讲到智慧。智慧呢，右手是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所以箴言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投资智慧，他会收到很多利息的，长寿啊、富贵啊、尊荣啊、平安啊、喜乐啊，这些就是你投资智慧所得到的利息。我想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拒绝这些利息的，是吧？这些好处的。但很奇怪，为什么传道者他会用这个很截然不同的眼光来讲这件事呢？为什么他用那么消极的眼光来看智慧和知识呢？似乎要完全的否定智慧和知识的那个益处。其实我想告诉你，他其实不是想讲全然的否定智慧和知识的价值，他也是想告诉我们那些追求知识和智慧的人，其实日光之下的智慧和知识是有限的，是有缺陷的。如果你今天你将知识和智慧当作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去追求的时候，迟早你会发现到你所追求的都是虚空，都是暴风。你说为什么这么讲呢？传道者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两个原因，我们一起看。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五节，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吗？十五节，好，麻烦。在这节里面，传道者给我们看到第一个的原因，是弯曲的不能够变直，缺乏的不能够计数。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谚语来的，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弯的，是曲的，你没办法，你再有智慧的时候你都不能够将它变得直。有些东西是不够的，是缺乏的， 你的智慧再点足的时候你都不能够令它不够变得足数。他事实上这个原文里面所强调的就是两个重要，即是有两个字很强调，就是不能。不能，你的智慧你的知识怎么多都好，有些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他就想讲这件事。那事实上你想一下，是不是其实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都不能够归咎知识 智慧不够。你见到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充满着不义，充满着痛苦，有很多分离，有很多疾病，有很多罪恶。智慧或者有智慧的人或者可以帮我们去分析这些东西产生的原因，但他却提供不到良方，怎样改啊？你想想，是不是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有些 国家的经济就来破产，有些失业率高企，有些贫富悬殊，有些人对政府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道德水准一路下降，人的心灵空虚苦闷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智慧呢似乎只能站在一边去告诉我们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它又带来不到个改变。这个是智慧第一个 缺陷。另外呢，就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智者，就算你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问都好，有些东西呢可能连你自己自身的幸福 自身的问题你都没办法可以保障，没办法可以改变的。在历史里面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他是古典哲学，即希腊哲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他叫苏格拉底。当有他的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他是最早的位，即最著名的一位哲学家。他当时是影响到哲学界是很劲的，到现在你如果读哲学的人，你一定要看，一定要认识他。咁呢个人咧，系当时咧，其实系世代里边系认为公认嘅呢个人系好有智慧嘅人，所以好多好多嘅人咧，去走到佢嗰度咧，系跟佢学智慧、学人生嘅洞察。呢个人确实真系好有学问、好有智慧嘅，咁有智慧嘅人，咁聪明绝顶嘅一个人，咁有学问嘅一个人，但可惜佢冇办法可以改变到自己嘅妻子。他都没办法可以为自己带来一个幸福的婚姻。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不单止性格很乖僻很狭窄，而且呢很喜欢日我夜我的，用我的说话来说日我夜我的，一小小东西讲。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一样东西，他的性格很差的，郁亲呢就破口大闹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令到这个苏格拉底呢，虽然他聪明绝顶，但是有时被他呢，被他的太太搞到真的很尴尬，很痛苦。就话说有一次，咁苏格拉底呢，就在个学院里面同个学生，即是在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咁我即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啦。总之大家呢就在度为啲各个观点呢就开始争论上嚟㗎啦。哇，大家争论得好热烈嘅时候呢，突然之间苏格拉底太太就冲咗入嚟啦。冲咗入嚟呢，唔知点样去得罪咗呢个太太喎。咁咧，呢个太太咧一入到嚟就开始闹，就破口大骂，闹。咁啊，啲学生咧就听，咁睇下个老师点反应。咁可能闹惯咗，个老师咧通常就唔出声。咁啊，闹完啦，冇气啦，跟住太太走咗啦。大家话啊，可以继续讨论啦。原来唔系，未完嘅。原来个太太嘅气未消啊，转头原来喺出边咧就拎一桶水入嚟。就一兜头就扑上去，就扑得苏格拉底全身湿晒。哇，即系，所以你可以想而知呢，这个苏格拉底嘅婚姻系幸唔幸福噶啦？佢嘅智慧可以做咩咧？面对咁嘅人生嘅限制，佢改变到唔到佢太太，都冇办法可以自己攞到一个幸福嘅婚姻。佢咁有学问，咁有智慧，佢可以做咩咧？佢唯有可以能够智慧过去，即系回答人哋嘅问题。所以有一次咧，佢个学生咧就问即系老师：老师啊，老师，你觉得人应唔应该结婚咧？所以有时你即系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呢个学生即系问呢啲问题，即系唔知系尽兴啊，定系我唔讲啦。哇！你叫个老师点答咧？哇！苏格拉底真系苏格拉底，真系好劲。佢答啲问题，你知唔知佢点答啊？佢话咧，无论点。婚都是应该结的。因为如果你结婚娶了个好太太呢，哇，你成世人好幸福。如果你真的娶了一个差太太呢，那你可以做哲学家的了。虽然他是这样讲，但是无论怎么都好，你看到其实他的智慧是改变不到他自己的人生里面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问题。唔单止系咁啊，而且咧，智者咧有好多嘢咧，佢都冇办法可以逃避未来嘅一啲意外嘅。就算你知识再多、学问再大，你都冇办法可以准确嘅预测嚟紧会发生咩事。明天你仲系咪喺度生存嘅？我听过一个好难过嘅故事，喺美国有一个妈妈，佢供书教学。被他的仔去麻省理工读博士，哇，好辛苦。后来他的仔即是很生性，就博士毕业。哇，那妈咪真的挺开心。那天就要去参加他的毕业的典礼了。但怎知头一晚他的仔 揸车失事。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计算不到的，跟我们人的知识跟人的智慧是无关的，很多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可以掌控的，这个是人生的智慧里面第二个的限制。第三个限制还有一样最重要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和知识没办法面帮我们的，就是帮我们面对死亡。无论你有几有知识几有智慧都好，你的智慧你的知识当你在人生里面最后那刻的时候，都未必能够给到你有平安有盼望的进入永恒。所以在历史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哲学家，当他们人生走到生命里面最尽的时候，被我们有很多记录看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同样跟普通人一样的惊恐万分，很害怕面对死亡，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在德国有一个近代一个哲学家，他叫叔本华，这个人是跟黑格尔同时代的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唯意志主义的一个开创人，是这个哲学流派的。这个人是一个天才来的，所以他25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他的博士论文，当时就已经是震动了整个的世界，就是那时的学术界是 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这样的人，而且他所写的一些书呢，对文学界对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这么有才华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可惜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反对上帝的人，所以他公开的去抵挡圣经，是诋毁圣经，去反对教即是耶稣基督，自以为是。他的知识他的智慧很多，但是可惜都未必可以帮到他在最后的那刻能够面对永恒。所以相传他去世的时候，他很怕死亡，一个人在一个病房里面，他就大声在那里喊。他说什么呢？他说黑暗啊黑暗，好多人怕啊，永远的黑暗啊，我要去哪里啊。他们一个人他面对他人生终结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发出这些很沉重的一种呼喊，无奈。因为他讲得很响，好多人怕，吓得照顾他的护士呢都不敢入他的房间。那些护士说 我再都不会照顾这些临终的病人，除非他是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智慧和知识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未必可以给你有盼望，给你去安慰的。所以传道者在这里讲到，弯曲的不能辨直，缺乏的不能不计其数。所以无论环境的弯曲、人生道路的弯曲、心灵的弯曲，人的智慧都没办法可以帮到人。无论生命里面的缺乏、良善的缺乏、公义的缺乏、平安的缺乏，人的知识都帮不到我们的。为什么呢？传道者想讲给我们听，这个是唯有神才可以做到的事，人力在这些事上面是很有限的。这个是他所讲虚空的其中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在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他说因为一起，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好，唔该。第二个原因呢，就喺呢度讲，越有智慧呢就越有忧愁。嗱，十六节呢系呢个传道者系自己同自己讲嘅，佢心里面说，佢话看啊，我大有智慧，胜过在我以前所有统治耶路撒冷嘅人。佢知道自己系好有智慧嘅，同埋呢佢嘅智慧呢系超过以前喺耶路撒冷所有统治嘅君王。佢话佢心里面呢有多经历智慧同知识嘅事，他专心想明白智慧，想明白狂妄和愚昧，但是发觉到这些都是暴风来的。他自己知道自己很有智慧很有知识，他都知道智慧和愚昧其实是有分别的，但可惜他最后看到我自己的智慧都是一场暴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十八字讲，他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 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他在这里讲给我，他同样这里都是一个谚语，在讲一样东西，就是说呢，智慧越多，知识越多的时候呢，你的愁烦都会越多的。他这里不是在这里否定我们追求知识和智慧，他在 给我们听，当你在这里追求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你追求的同时，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同时，同时都会有副作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愁烦和忧伤。而且这些副作用呢，和追求知识呢，是成正比的。这个是他想告诉我们的。你说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其实一般的智慧的人呢，我相信呢，他都会多多少少不同程度呢，经历有四个的愁烦。第一个愁烦是什么呢？就是识不晒的愁烦，知不尽的愁烦。在中国有一个思想家叫庄子，他曾经讲过一个说话，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东西引用他的。他说讲什么呢？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除无涯，殆矣。他想讲什么呢？他说我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但我想知道的东西却无限。用我有限的人生想追求个浩瀚无限的海洋，就是知识的海洋的时候，耗尽了。冇，这个就是这个庄子所带出来的那种的愁烦，那种的悲哀。越有智慧的人，越有知识的人，他越盼望自己可以知道更多。当他越想追求的时候，他发觉到他要知道的东西更多。所以他就带出来那种对生命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愁烦无奈。这个是第一种的。第二种的愁烦是什么呢？是曲高和寡的愁烦。越有知识越有智慧的人呢，他讲的东西不一定人明白的。就算他讲的是惊天动地的理论，但其他人可能觉得他痴人说梦。你讲什么啊？这个时代不兴这些东西。所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久而久之讲给人听，人家觉得即是不好明白，不接受啊。慢慢慢慢就曲高和寡，心里面感到很大的孤寂。如果再加上被人妒忌，被人排斥，哇，这个愁烦和忧伤就更加惨。在宋代呢，有个大文豪叫苏轼，苏东坡，他满腹经纶，哇，诗词歌赋好厉害，对事情的分析都是很有洞见。但是呢，因为身不逢时，所以呢，他一生人里面的仕途呢，即是颠沛流离，成日被贬。所以在他很多的无奈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的妾室生了个仔，他就是做了一首的诗。这首诗呢叫洗而弃作，就是帮个仔冲凉的时候的一个自嘲的一个打油诗。他这么说，他说人皆养子望聪明，就是别人养仔都盼望成龙成凤聪明的，我被聪明误一生，我就因为聪明一阵，所以我成世人都是很惨。唯愿孩儿如有老，我的仔蠢一点，无灾无难度公卿。他所以挂着重言，挂着做官。如果我的仔蠢一点，就可能做官的仕途可能平顺一点。其实你可能不同意他的即那首诗，但是苏轼他在这里讲的一样东西，就是曲高和寡，饱受排斥的那种的愁烦。第三种的愁烦是什么呢？就看得太真，看得太透的愁烦。很多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他们越能够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看到那些问题，看到那些缺失，所以这本身就带来一种的愁烦。就好像你听人去唱歌，如果有人请你去听唱歌，你去到怎知台上那人呢，弹琴呢又弹得好甩漏嘅。哇，几个音都弹咗，即係弹错咗。哇，唱嗰个呢唱到个拍子呢又唔够准。个和音又唔齐。同埋一两个音呢唱歪咗。个吐词又唔够清楚嘅时候。嗱，我想呢，如果你係台下嗰个呢，就最好係唔好系嗰啲音乐家。唔好系嗰啲懂得音乐好精通嘅人。点解呀？因为你对音乐了解掌握得越深， 知道越多嘅时候，你听到嗰啲唔好嘅嘢，对你嘅带嚟嘅痛苦都越大，系咪？如果我唔识音乐嘅，我最多哦，即系下次唔好去啦。咁但系你喺音乐家，你听嘅时候，你嗰种即系嗰种嘅愁烦，嗰种嘅即系好难接受呢样嘢啊。同样嘅，喺今日我哋嘅人生，喺我哋嘅生活，其实系一个被罪所玷污嘅呢个世界。喺现实嘅人生里边，有好多歪曲嘅，有好多社会嘅黑暗嘅，有好多不合理嘅事嘅，有好多制度上面嘅漏洞嘅，有好多人性里面嘅诡诈同埋一啲嘅丑恶啊！如果你系一个智慧嘅人，你对呢啲嘢越洞察、越敏锐嘅睇到嘅时候，我相信你嘅受犯越大。呢个第三种嘅受犯，就睇得太透嘅受犯。仲有一种受犯，就系用睇得太透而嚟嘅受犯，就系咩咧？就有心无力嘅受犯。你睇到嗰啲问题啦，你要知道问题嘅症结所在啦，但你改变唔到，你回天无力，你孤掌难鸣，你系第四种受犯。就算你系诸葛孔明在世，如果你嘅老细系刘禅嘅话，你都冇办法嘅，系咪？呢个就系第四个受犯，就系回天无力嘅受犯。所以你睇到喺越有智慧、越有知识嘅人，或多或少都会面对呢种呢四种唔同程度嘅受犯。所以传道者喺度讲俾我哋听，就系因为呢两个原因啊，佢话俾我哋听，人嘅知识同埋人嘅智慧啊，系满足唔到人心啊，因为佢哋有好多限制啊，有好多系冇办法可以改变嘅嘢啊。不过我呢度系特别想提出呢样嘢，就系传道者喺呢度咧，佢哋唔系讲紧即系要愚昧或者无知比智慧知识更好，佢唔系想讲呢样嘢，佢只系想讲俾我哋听。人的知识和人的智慧是有它的限制，它的价值是有它的极限的所在。那你会问了，那既然人的智慧是虚空的，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既然人的智慧、人的知识是暴风的，那我们应该追求些什么呢？其实我想告诉你们，我们的出路是在于由神而来的智慧。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由上而来，人间日光之下的智慧和知识有些是改变不到的，但我们的盼望是在上面。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都讲到，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个口赐众人又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所以我们的出路是在于个赐上赐智慧的上帝。那上帝怎么赐人智慧呢？上帝他赐人智慧的方法是很有智慧的，就是他我们当中预备了一个很有智慧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都是一位智慧、有永恒智慧、超越智慧的那位救主。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最有智慧的应该是算他们的所罗门王的了，是吧？所罗门王，你看列王记上四章，你会看到这个人非常之聪明。在那个时代他写箴言写了3000句，作诗作了1005首，哇，即是你看到这个很有文学造诣的，而且不单止文学，即是思想深奥，而且他研究的范畴是很广泛的。他研究什么？他研究香柏树，研究飞禽走兽，哇，对动物界、植物界、生物界、所有物质界的东西他都有兴趣的。我相信这些东西他过泛泛都是很专家的，用我们现在来说话来讲，他过科科都可以做教授的。哇，你看到这么有智慧，所以犹太人公认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比这个历史里面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更有智慧。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12章12节里面讲到，耶稣说他在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要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说话，看啊，比所罗门王、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最有智慧的他讲的就是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给我们看到，其实他就是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位超越的智者。人 人类里面最高的智慧所解决不到的问题，耶稣基督都可以能够为人带来解决。因着他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可以彻底的解决了人的罪和死亡的问题，并且他为人带来了新的生命，给人一种永恒的眼光，一种价值观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不会局限于在我们现在短暂的得失成败上高，他更加塑造人的生命，给人可以活出那种美善，那种的圣洁，而那样东西是人堕落之后所缺失的东西，他可以给人活出这样东西，所以令缺乏的变得可以足数，令弯曲的可以变得正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当我们拥有这位救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脱离虚空，就可以活出真正的智慧和有意义的生命。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影响力很强的，有一个对中国教会神学思想是影响很强的一个神学家，叫张力申牧师。张就是文章的张，有多少人听过他的这个名字？可能都有。这个张力申牧师呢，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的信主的经历呢都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出生在1904年江苏，他自小呢就熟读诗书，他连很小的时候啊，就被当时北洋政府的那个文化总长啊，就说他是文气浩然，是很有学问这个人。那他后来呢，他就毕业于复旦大学。在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忧国忧民，当时的中国是很腐败的，很混乱的，他很想呢是改变这个国家，所以他就醉心投身研究那些法律那些政治，他就盼望他所学的东西为这个社会带来好处来改变这个时候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抱负。那后来呢，他是被国民政府选为各大代表啊，侨务委员会的委员副委员长。但我想强调就是这个人呢很有智慧，很聪明。他21岁，他就当时任教北京大学。21岁做教授，被当时称为是最后生的大学教授，因为比胡适还要后生。胡适做教授的时候是26岁，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一次胡适就听他讲书，听了一堂之后，哇，这个人真的有学问。于是乎胡适就跟他讲，我要保送你去欧美读书。跟住佢就去到欧美、欧洲巴黎大学或者美国去饱读嗰个西方哲学啊、政治啊，读咗好多书。26岁翻嚟中国，当时咧就系被出任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嘅院长。而当时有几多岁咧？就系26岁啫，系好有才华、好有知识嘅一个咁嘅中国知识分子。咁佢原本咧就谂住改革社会嘅，想用佢学到嘅嘢可以改革当时中国嘅情况。但系咧，当佢改革嘅时候咧，佢发觉到有一样嘢，就系、是、中国嘅社会嗰啲嘅弊端啊，就唔系在于政治体系唔完整嘅，而系在于人心嘅腐败嘅。所以佢就开始，佢就觉得我做呢啲嘢冇用嘅，于是乎佢嘅方向就改咗，佢转咗咩咧？佢就转咗专心去研究。儒释道，然之后宗教，跟住致力于教育，佢就盼望改变人嘅心灵啊嘛，所以佢就开始致力教育。咁所以咧，佢就喺佢35岁嘅时候咧，佢创立咗江南大学呢个私立嘅大学，当时系被称为系最靓嘅大学。佢当时就请咗佢个老友即系嚟教书嘅。你知唔知佢老友系咩人啊？有三个可能你听过个名嘅：钱穆、唐君毅、牟中山。即是这些都是新儒家的态度式的人物，就是他的老友专门来跟他教书。所以这个人很有学识，到了他46岁，他就应邀就去印度讲学，当时就是文化交流去讲学。怎知呢，当时呢是因为战局不稳，所以他没办法去到印度，因为就是滞留。那么去到哪里呢？去到印尼。原本想住去印度嘅，因为去唔到印度，去咗印尼。咁所以喺印尼嗰度咧，佢就开始即系，因为就要喺嗰度继续生活啦。咁喺印尼咧，佢有啲基督徒嘅朋友就邀请佢翻教会，去 去一啲華人教會。咁呢個張利森牧師咧，就其實好反感基督教嘅，佢都唔去。咁後屘咧，佢啲朋友咧，即係又唔死心，即係每一次都好熱情邀請。咁於是咧，有一次咧，佢足之啊，即係冇辦法，即係老友，即係邀請咁多次。咁於是咧，佢就決定去，就係嗰次，佢嘅人生就唔同曬。嗰次去一個報道會，嗰報道會嘅牧師咧叫吳乃公牧師。他讲了一篇道，那后来张利森牧师在他的自传里面讲的，他说他自己就好像保罗在遇到圣灵光照那个很神奇的经历，就在那个讲道的里面很平实的讲章，突然之间圣灵光照他，被他看到他真正的盼望，真正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就在那次的报道会里面，他决志信主，他悔改，他之后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当他再研究圣经的时候，他发觉到圣经真理的宝贵，于是乎他对圣经真理开始有那种渴求，他很想去研究这个真理。后来呢，他就去了美国一个叫戈登神学院的，就是读神学。当时几大年纪呢？就53岁，所以他是全学院里面最年长的学生，所以你看这个人是很犀利的，最后生的教授，最年长的学生，就是讲张利森牧师了。那他研即是这个人很卓越，很快他读完，读完之后呢，学校就邀请他，他校长就觉得这个人真好，他邀请他留下来教书，于是乎他就留在戈登神学院里面教，一直到他退休的时候呢，学院就颁授一个最卓越教授奖给他，好好犀利一个咁样嘅学者。喺佢研究圣经道理嘅时候咧，佢再一次嘅反思佢以前学过嘅儒释道啊，嗰啲西方哲学嘅嘢，佢发觉到呢啲其实都系人民主义嘅思想啊，冇办法可以同圣经真理比较嘅，因为冇办法可以真正嘅解决人类嘅问题啊。佢睇到基督教嗰种真理嘅超越性，于是乎咧，神就感动佢，开始著书立作，开始写书。开始呢，就是批判人民主义思想的不足，开始即是传扬圣经真理的真实，他就写书。虽然他53岁才开始读神学，但是呢，他一生人里面呢，他写了差不多接近10000字的书，1000万字的书，80多本的巨著，有很多都是一些巨著。其中影响中国教会历史做好大的，就是有8卷系统神学，有4卷总体变道学，话是那个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读完这些书，他们开始发觉到他们所学的知识其实真的对人对社会的帮助不大，转而信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前半生寻求人生真理智慧，寻找做救国之道的人，当他们看到人的智慧和知识有限的时候，他愿意回转，神就给他找到他生命里面所需要的真光。而这个真光不单止给他带来了照耀，给他带来了盼望，都透过他带给很多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他的生命改变。这个给我们看到他活在一个脱离了虚空真正有智慧的人生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讲到，他说，但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本乎神，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救赎。神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你缺少智慧的，他就可以给你有智慧，他是一个超越的智者。那你问我怎样可以得着这份的智慧呢？不在于你研究他的生平或者读他的话语，最紧要在于的是在乎你有没有跟这位智慧的主建立一份生命的关系。他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认不认识他，你今天是不是得着他？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还未信主的，我盼望你听完我这篇道之后， 你要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位的救主，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智慧的引导你。如果你信了主的，我盼望你每一天跟他建立关系，让他每一天引导你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因为这个是智慧，这个是脱离虚空的人生，将你的人生，有限的人生，去投资在他永恒的角度和旨意的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一起祈祷。亲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人生日光之下尽都是虚空，但主要让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这一份的消极，我们更加看到的是主你让我们看到天上而来的智慧，才可以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人生投资在一些可能是不定的事上，让我们能够去看得准主你自己的旨意，更加求你自己的生命是进入我们的生命，常常的引领我们走人生智慧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